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懂心理调出好关系的节目。我是美味关系实验室的节目主持人江尚文，諮商心理师。今天非常开心啊，又在空中与大家去碰面了。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啊。这个主题的题目叫做认知失调。听起来蛮学术的一个名称啊，其实它非常的生活化。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常常就发生类似的一些事情啊。譬如说呢，你会听到有一些人他说他要戒烟，对不对？然后他也知道说这个抽烟对身体不好，可是呢他还会继续抽。然后你就问他说，诶，你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然后为什么还继续抽呢？啊，他可能会跟你说啊，我真的是忍受不了啊，这种大概就是跟烟瘾有关。那或者是他可能会说，哎，我是抽这种啊比较没有尼古丁的香烟。诶，你听了就觉得说他好像在为他自己找借口，对不对？对，这种就是所谓的认知失调，你就觉得他的前后啊不太一致。或者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的房子很贵嘛，尤其像台北市啊，那就不想要买房子，可是又觉得说我应该去买房子。那买了房子之后呢，就很讨厌那个房贷的压力，但是呢还是去买房。就是说知道这个房贷的压力很大，一背就是二三十年啊，但还是去买房。好，或者是说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说我们做人呢要低调一点啊，这是我们的信念，不要太高调啊，会招人嫉妒。可是呢，你经过了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店、名牌店，还是进去买了名牌的衣服跟名牌的西装啊、名牌的包包来衬托自己。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说，哦，我们要节能减碳。可是你去想想看哈，有多少人真的做到节能减碳呢？所以哈，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人类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啊，本来常常就是非常矛盾而且不一致的。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认知啊失调，出现了矛盾的一个状况。大家要了解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的大脑啊是喜欢一致性的。矛盾的认知啊会让我们的思想怎么样，很混乱，会很不太舒服。我在这个临床里面就常常有这种经验。我有些个案他们来諮商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说我不想这么做，可是我必须得这么做。哦，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是有矛盾冲突在心里面嘛。他常常会说呢，哎呀，我都不想去相亲啊，我不想呢去用这种方式认识我的女朋友，可是呢我爸妈就一直强迫我去相亲，我真的觉得很为难。那我说，那你最后怎么办？我还是听我爸妈的话，我还是去相亲了，可是我很不高兴。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的内外一致啊，认知跟我们的行为一致的时候，我们的人会比较舒服。当两者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不舒服，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东西会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呢要互相去斗争，然后呢要尽量让它一致。那处理这个不一致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常常会找借口，或者是我们说学术一点，就是把它给合理化。这个认知失调呢是由一个学者叫做 Festinger 呢他所提出来的哈。那他其实有一本书啊叫做当预言落空的一本书啊，他就是在讲这个认知失调的事情啊。这故事很有趣啊，他记录了一件真人真事啊。在这个1954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他叫做 Marison King 呢，他是一个家庭主妇。他说呢，他在家中啊收到了来自外星人对人类的末日预言。哦，末日要来到了啊，说那一年的12月21号的午夜，大西洋的海水会急速的升起，会淹没世界各国。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只能相信一位神灵啊，这个神灵叫做 Senada 的这个神灵呢，你才能够得救。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讯息啊告诉一位专门研究外星人的博士，不久就召集了数十名的信徒。哇，有很多人呢不惜辞退工作，变卖资产，为迎接这个末日做这个准备啊。那这个事情呢引起了传媒的关注，那也引起了这个作者 Festinger 的好奇，于是他就假装这个信徒啊混到他们的团体之中，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呢，到了12月21号的午夜啊，这些相信外星人预言的信徒啊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到最后大西洋的海水并没有升起， 世界也没有被淹没，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哦，那这时候这些信徒他们会怎么样呢？因为这个预言就落空了嘛，对不对？他们并没有承认这个预言落空哦，他们是认为说这十几个信徒的念力感动了上帝，所以令世界免于毁灭。其中有一个博士呢，就跟信徒说：“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事情，切断了一切的连结，我没有怀疑的本钱，我必须相信。”那这个事件呢，就是这个 Festinger 呢，在他的书里面呢，说明了一个认知失调的理论的经典事例。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可是大家知不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种事情很多。大家都知道诈骗很多嘛，通常呢都是去这个银行汇钱啊，去邮局汇钱啊，被拦下来，一直要汇，人家跟他说你是被骗了，他还是深信不疑，还是要汇。你说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啊？怎么被骗得这样？假设我们用认知失调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可以理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很可能呢，这个受害者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了。因为他已经汇了好几百万了，那对方就说啊，你再汇一点钱啊，你的钱就可以回来啦。所以他可能已经汇了很多的钱，他也可能怀疑自己被骗了。可是呢，他能够接受自己被骗的这个事实吗？假如他接受自己被骗的这个事实呢，就代表他前面所有的钱都没了，然后他是个笨蛋，他真的被骗了，他一生的心血、一生的积蓄就没了，所以怎么办？他为了缓和他这个被骗的想法，他宁愿怎么样？相信他没有被骗。因为在这个认知跟行为之间呢，往往行为跟结果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的钱已经汇给别人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唯一能够改变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认知。他本来可能怀疑他是被骗的，但是实在是太痛苦了，我真的被骗，我会有认知失调的状况，所以我要让他一致。我要让它合理化，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没有被骗，我没有被骗。于是呢，他就会继续去汇钱。所以用认知失调去理解这个被骗的人呢，你就可以去理解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和充满这个矛盾。我也常常碰到一些案主哈，来我这里咨商啊，他们就在处理这个被骗的感觉。其实这就是一种认知失调，他们刚刚开始也都会去否认，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被骗吧。啊，他们处在这种否认，那为什么否认呢？因为让自己好过一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认知失调的一个情况。那 Festinger 呢，他们为了要说明这个认知失调啊，除了一些经典案例之外，他们也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啊，在1959年呢，做了一个实验啊，他们找了一些男学生呢来参加这个实验呢，这些男学生呢。他们进入实验室之后啊，他们被要求做一些非常沉闷的实验，那譬如说啊，不断的转这个晒衣架，转过来，再转过去，啊，转过来，再转过去，就做这种很无聊的事情，做了一段时间。那这些参与者都觉得说，这个实验啊，真的是有够沉闷，然后觉得好无聊啊，他们都有这种感觉。接下来呢，实验人员呢，就跟这些参与者说哈，我的助手啊，等一下会迟到啊，等一下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告诉接下来的参加者啊，说这个实验是非常好玩跟有趣的，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会做不好哦。那我会给你报酬啊，请你一定要说这个实验很有趣。那你要是这个参与者的话，你就心里想说啊，这个实验一点都不有趣啊，你还要我跟他们说很有趣？那基本上这个就是造成了一个什么认知失调嘛？我心里面觉得他一点都不有趣，你居然要我跟他说很有趣，好吧？看在你会给我一个报酬的份上，我考虑看看。那接下来他们就把这个继续参与实验的人呢分成了两组，那有一组呢跟他们说，假如你啊去跟别人说这个实验很有趣的话，你会得到1块钱美金啊，只要你说。这个实验很有趣，我就给你1块美金。那另外一组人呢，说，假如你跟接下来的人呢说这个实验很有趣的话，我会给你20块美金。哇，假是你的话，你觉得哪一组会更愿意跟后面的人说这个实验很有趣呢？ 啊，很多人都会说，我想应该是拿到20块美金那一组，比较愿意去说后面的实验很有趣吧。跟大家公布答案，答案刚好是相反。拿1块钱美金的人呢，比较愿意跟后面的人说这个实验很有趣。你说怎么可能呢？跟我的想象差很多吧？啊，那 Festinger 呢，他们的实验结果是如此。那他们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拿到1块钱美金的人呢，他会怎么想呢？啊，你要从他的角度去想，那他本来就觉得这个实验是很没趣的，结果你要我跟后面的人说他很有趣，那你给了我1块美金，1块美金很少啊，诶，这时候他就会想说，你给了我这么少的钱，你要我去说很有趣，那会不会是我搞错了？这个实验呢，其实是很有趣，是我自己觉得没有趣，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认知呢，就开始去失调，于是呢。他会怎么样？他就要说服自己有一个合理化的理由，他才给我1块美金啊！他一定不是要我说谎啊！那这个只是要我去帮他做一件事情，这个实验应该是有趣吧？所以他就会跟后面的人说：“诶，这个实验很有趣。”关呢，那个拿到20块美金的人，他就在想说：“你只是要我呢去跟后面的人说这个实验很有趣，你给了我20块美金啊，那就代表什么意思？那就代表说。”啊，你给了我这么高的这个钱呢，就代表说你要我去做一个欺骗别人的事情。那这个实验呢，它根本就是一个不有趣的实验哦。我为了要让我的良心啊要一致，我也本来也就觉得这个实验没有趣，所以我就要告诉别人这个实验真的是很没有趣，否则你干嘛给我20块美金？这就是一个很认知失调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实验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思考跟行为上会产生矛盾，我们就会去合理化我们的理由啊。最严重的例子呢，就是我们以前有讲过这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就是说哈，他会认同加害者，一个人呢一直打你啊，一直骂你啊，你是不是觉得很痛苦？可是呢，你为了缓解这个痛苦啊，你就会说什么呢？啊，他打我是因为爱我，他才打我，就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和接受一个爱我的人呢，为什么要打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骂我？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合理化这个他打我的行为，要不然我们的认知呢会失调。我们要尽量把它合理化，说啊，这个他打我就是爱我的意思。我们就会用这种认同加害者的心态去认同他，那主要就是让自己的心里比较好过一点。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所谓的斯德哥尔摩啊，这个症候群啊。认知失调啊，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我们呢心里面呢就会常常会很焦虑啊，很多的矛盾冲突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的大脑其实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必须要为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情找一个合理化的理由，否则我们就很难的继续活下去，那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啊。或者是我曾经犯过一个错，啊，这错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真的是我做错了。可是，假如我承认这个错的话，会有非常深的内疚感，甚至可能会忧郁。所以我必须怎么样呢？我必须找一个合理化的理由，把这个错呢丢给别人，让我的内疚感可以下降，然后我才可以过之后的生活。这也是一种防卫机转。所以你可以说，认知失调呢，也是一种在心理学上的一种防卫机转。所以，专门研究这个认知失调的学者呢，Festinger 呢。他就说哈，当我们认知失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很不愉快的张力或者是压力啊。那这种压力呢，就好像在饥饿与口渴的时候，会有一股力量啊，驱使我们去寻找食物跟水一样。那这个压力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要让这个认知失调的程度呢下降，因为太高的认知失调化，人会受不了，人会生病。啊，人会有忧郁，人会焦虑，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失调的程度给下降。到底有哪一些东西会造成我们的认知失调会变大呢？啊，大家可以听听看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用功读书应该会成绩很好啊，这是假设嘛？那假如今天不是这样的话，你很用功读书，结果你成绩不好，哇，你就认知失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结果去找原因嘛，对不对？那假如说你今天是非常认真读书，结果成绩不好，跟你用功读书， 成绩不好，哪一个认知失调会比较大？当然就是你非常用功读书，结果你成绩不好，这个认知失调呢，会感受到更大。那这时候呢，一定要找出合理化的理由，去让自己不要认知失调那么大。可能你会说，这次考试考很难啊，或者是我粗心啊，反正就是要找一些理由去把这两个东西能够去做协调。但是呢，真正的问题啊，也不是粗心啊，也不是这个老师出的太难，所以分数变低。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们可以认知失调一下，没关系，因为这是缓和我们的情绪。但是在缓和之后哈，我们还是要想一想，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用功读书，但成绩不好，是不是我不会考试？我们总是要把后面的原因呢，给找出来。那有时候呢，认知失调的个数越多，我们也比较能够去合理化我们的理由。比如说，我很努力念书，成绩不好，可是大家都一样，诶，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去接受自己发生的这个事情。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依据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重的程度也会有差。比如说，我很用功读书，结果没有考好，啊，其实也还好啦。为什么？因为我的父母没有那么在意成绩，是我比较在意。但是，假如父母又很在意成绩的话，哇，这个时候很用功又没有考好，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造成认知失调更大的地方。所以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我们的大脑很聪明，它很会帮我们找理由和这个借口，啊，让我们不要那么认知失调。但是，往往在这种状况之下，在这种很自动化的思考之下，可能我们真的会错失了一些可以改变的机会啊，譬如说，像这个我很用功读书，结果成绩不好啊，我父母其实也不太管啊，所以没关系，那就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不管，其实可能错失了协助孩子在功课上成长的机会。我有很多个案，大概就是这种状况。他们从小到大呢，长大都是靠自己，父母都是采取非常非常放任的态度。这种过于放任的态度呢，其实就没有办法协助孩子啊，在他年纪还很小，需要去思考的时候，去找到一些对的一些方式。啊，像我有一个案主啊，他就一直认为我努力念书，功课就应该会好，所以他每一次呢，成绩不好的时候，他就是加班熬夜努力读书，有时候会突然变好，但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不好。所以，因此他压力很大，他也求助无门。那后来他就得到了焦虑症，在他现在就认为说，我只要努力工作，我的薪水就会变高。啊，这边很多在工作职场上待很多年的人，你就知道这句话其实不完全正确嘛。有时候你努力工作不等于你薪水会变高嘛？有时候跟你的行业别或者是跟你的机运其实是有关系的。可他一直是这么相信哦。所以当他薪水不够高，工作不够好，他就是熬夜加班。这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认知不要失调啊。那我们在误谈的过程中啊，开始让他去理解，并不是这个样。然后他就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努力工作跟薪水很高中间还有好多的原因，他从来不想。他的想法就是我努力工作就可以了。所以很可惜啊，他错过了很多人生可以成长的机会。更可惜的是，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好好的指引他。帮他去找出当中的问题，那现在变成心理师来扮演这个角色了。但是他已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人生，然后很辛苦的人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啊。所以如何面对认知失调呢？可能我们会有第一个想法就是啊，我赶快为我这个错误啊，为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啊，为我的需要找一个合理化的理由跟借口。或许当下的你啊，这样做你可能会稍微舒服一点。可是呢，我还是要劝你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做。我们事后冷静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哎，我的大脑是不是为了要处理认知失调不舒服的感觉，太快做决定了？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其实忽略了一些警讯啊？常常我们可能会在投资的时候啊，我们很相信某一个人啊，他说的什么我们都信，那可是我们可能就忽略了什么呢？忽略了这个商品其实是有危险性的，我们没有客观的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就相信那个朋友。为了要避免这个认知失调 他是我这么好的朋友，他怎么会骗我呢？所以他所有东西我都应该信任。我不信任他，我怀疑他的话，这个就代表我们的友情不够好啊。所以为了要证明我们的友情呢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一定要信任他，所以他说的话我都信。这就是一个避免认知失调而产生的合理化的一个理由。但是呢，就可能你不会去看一看他所推荐或者是他所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的选择性的相信，或者选择性的忽略，那这时候就很危险了。结果他骗了你，卖了一个诈骗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你信任他。这种事情太多了，这都是跟认知失调有关。所以，我们为了要避免我们的大脑不断的在从事认知失调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就是要更加的客观，多听一些身边人的意见啊，上网去找一些客观的东西，多询问。这样的话可以去避免我们大脑过于自动化的去消灭这个认知失调的不舒服感，那会造成一些遗憾跟错误。所以当下一次啊，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两件事情有冲突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要想一想，不要那么快去做决定。当我们太快做决定的时候，往往都会做错决定啊。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协助到大家去认识什么叫做认知失调。也能够让大家知道说，当你不舒服、内心有矛盾、觉得怪怪的时候，不要太快做决定。这个时候是我们要透过思考、环顾四周、多问意见，然后去做决定，而不是自己傻傻的相信自己头脑的认知，然后就去做决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的事情。啊，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协助到大家，能够去理解认知失调。您的分享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拜拜。